荷兰王国侵华司令官孙克没安好心，他把麻豆社的社长老头子阿丹请到赤县城做客。老头听说这次请客没别的意思，叫增进友情，是一种答谢的意思，也没想旁的。这是第一次进了赤县城啊，又登上楼梯一看，到处都是大炮，那巨型的大炮黑乎乎的，抻着脖子瞪着眼睛望着东西南北，他心里就咯噔一下，心说这些红毛人可够厉害的，看这样也不想走啊，要长期安家落户是怎么的，这可不行，在适当的时候我得问清楚了。这时孙克陪着他步入大厅，您别看周围是炮台，中间的大厅非常宽阔，里边布置的是金碧辉煌。等他们进了屋一看，哎呀，在客人的位置上早来了两位社长，一位是骁龙社的社长叫乌游，一个是新港的社长叫热干地。他们跟阿丹都认识，称阿丹为老前辈，这两个人都不到四十岁。那社长咱们说过了，就是部落的酋长，就是头人，大部分都属高山族的，每个人都带着贴身保镖，全身节日的服装。一看阿丹进来，两个人赶紧站起来打招呼敬礼，请阿丹坐于上座。哎呀，这司令官孙克满脸都是笑，彬彬有礼呀，举止相当斯文。他解释说呢，现在还少一位，穆家刘湾的社长申虎还没到，等他一到马上开席。于是宾主之间谈笑风生，谈了谈风土人情，当然了中间得有翻译，没翻译语言不通啊，他们也听不太明白。哎，这翻译左翻右翻，大家在这说说笑笑，时间不大。有人禀报说穆家刘湾的社长到了。孙克站起身来，三位稍后我去迎接。你看他什么事都亲自出马，三儿在这等着，时间不大。就见孙克拉着申虎的手，边谈边笑边说边唠，走进客厅。来的这三位社长也起身相迎。申虎一见阿丹，哎呦，前辈您什么时候到的？哎，我也刚到，坐坐坐坐。大家就坐。孙克一看人到齐了，吩咐一声摆宴。就在这宽阔的大厅中排摆宴席啊，是中西合璧，相当丰盛。为了提供方便，给这四位社长特为准备了四双象牙包金的筷子，那碟都是十八开金的，要不说怎么说金碧辉煌呢。中西两餐，主餐是荷兰的面包、奶油等等等的，怕他们吃不惯，本地的餐也有。哎，酒可是一样的，全是国际风行上好的葡萄酒，淡红色，喷香，非常诱人。当时有侍者轮流着在这里敬酒夹菜，服侍的十分妥帖周到。一切都摆好了之后，作为主人的孙克站起身来，冲着四位社长点了点头，介绍作陪的人，有副司令官，有几位团长，有几位队长，一共十二个人在这围坐着。孙克举杯在手，各位大家好，首先欢迎台湾四个社的社长光临， 本人十分荣幸啊。今天我们欢聚一堂，这是个喜庆的日子，一会儿有事我还要宣布，在没宣布之前，请允许我代表大荷兰王国向台湾四位社长祝福，祝贺荷兰人台湾人永结盟好。来，大家干杯干杯。这四个社长，一个是语言障碍，另外一个哪有他词儿丰富啊，只能说谢谢谢谢谢谢，仅此而已，一言而尽。这松科讲完了没坐下，端起第二杯来又接着说，尊敬的各位社长阁下朋友们，我再宣布一下，我希望我们之间要尊重这珍贵的友情，互通有无，合作愉快，干杯干杯。又干了，第三圈又斟满了。松科接着说，为我们荷兰王国女王陛下的健康干杯。又干了，又斟满了，他还接茬说，为台湾人民永久的幸福干杯。四个师长一听挺高兴，干。又干了，这松科这词儿还真多。第五杯举起来了，提高了声音，为荷兰王国的胜利干杯。再看那些荷兰人一听特高兴，全都站起来，干杯干，为荷兰的胜利干杯。这四位社长都是台湾人，属于高山族，虽然语言不太通，有翻译在旁边给翻，他们也听明白了。一听松科这词儿，有点疑惑不解，什么为荷兰王国的胜利干杯，啥意思？什么事儿胜利了？也没打仗，这词儿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因此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疑惑不解。这个阿丹这老头挺倔强，听完了不明白他就得问，他这酒他没动。请问司令官阁下，您方才说为荷兰王国的胜利干杯，我不明白这胜利二字作何解释啊？我没说清楚，我们荷兰人把完成一件任务，办完一件事儿，就叫做胜利。哎，咱打个比方，现在热兰遮城建成完工了，还有这两座楼普罗文查乌德勒支也完成了，故此称为胜利。是这么回事。这四个社长彼此看了一眼，勉强的喝了一口，侍者又把酒给满上了。紧接着这松科宣布，现在我荣幸的十分高兴的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台湾已经归入大荷兰王国的版图，是属于荷兰的国土。同时我还要宣布，这四位社长已经是荷兰王国的臣子，台湾人民是属于荷兰人民，哎，融为了一体。请四位社长马上来接授权书。这回这四个社长听明白了，哎，就一惊啊，我怎么的？台湾是中国的，那怎么归入荷兰了？还正式的宣布，也没跟我们商量啊！你自己一厢情愿呢？怎么台湾人民属于你们的人了？你们荷兰人是红毛子，我们也不是荷兰人呢，怎么还接受授权书啊？这 这怎么回事？这喧宾夺主了。这回老头阿丹不干了，阿丹啪把桌子一拍，住口！请问司令官，你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台湾是中国地儿，怎么成了你们荷兰的了？原来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骗过我一回了。你说做买卖，双方互市，借一席之地，我问你用多大的地儿，你说一头牛那么大的地儿，是你说的不？结果过了几天我一看，什么牛这么大个儿？我一问你，你改了口风了，你说把那牛皮呀、拉的一条一条的，像那绳一样拴在一起拉个圈，这就叫一头牛的地儿，这不骗小孩子一样吗？嗨，我一想你们远路而来，为了做买卖起见，算了吧。尤其你们还送给我们不少的礼物，我们这人厚道，就答应了。可是接下来你们得寸进尺，又说物资太多没地方放，来的人太多没地方住，我们在这儿建一座城堡，将来我们一走，这城堡就给你们，是你说的不？我们也答应了。方才你说了什么这个热兰哲城了、普罗文查了、乌德勒支了，这都什么名啊？你们又盖城堡又盖楼，看这意思想赖着不走。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呢，刚才你说了，哦，闹了半天台湾成了你们的领土了，我们成了你们的臣民了，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呀！我告诉你司令官，我绝对不能同意。你们三位说呢？这三个人又敲桌子又拍板凳，不同意，我们也不同意，绝对不同意。好嘛，这一说不要紧，这松克原来是文质彬彬，满脸笑容，一听这话顿时那脸唰变了，跟外国鸡一样，脸变成青绿色，胡子也撅起来，眼睛也瞪圆了。你们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我们不同意。要冲你这么说，你们马上离开台湾，我们不欢迎。完了完了，你们说的倒是容易呀、我告诉你们，从现在开始，这就是大荷兰的天下，本司令官受命统治台湾，不管经济、军事、政治、文化，我全要说了算，包括你们在内，也受我的管辖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这个道理你懂不？你是土匪，你不讲道理。阿丹老头气急了，一伸手把佩刀拽出来就想动武，他身后那几个保镖马上拉刀拽剑，还没等伸手呢，人家那边枪就响了，事先早有防范，啪啪啪，放躺下两个保镖，阿丹老头提刀这只手也给打伤了，鲜血淋漓，啪啦啦啦啦啦，刀也落在地上了。松克冷笑一声，绑起来，不识抬举的老家伙。荷兰大兵往上一闯，把阿丹老头五花大绑给勒上了。那三位社长在旁边一看，这还没等动武，荷兰大兵的枪口指向脑袋和腰眼儿，别动别动别动别动，把他们带的贴身保镖全给解除了武装，压到地下室去了。你说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你怎么施展？松和脑瓜紧步了，好啊好啊，看来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。来人， 把他们带到外头，叫他们开开眼。于是把这几个人押上敌楼，面对大海。孙可用手一指，你们放眼往下看看。嗯，几个人往下一看，浩瀚的大海，船只有帆船，有扇板，往来打鱼的，往来经商的，穿梭不断呢。靠着码头一排排的都是停泊的船只，那些台湾的渔民正在辛苦的作业，往来各地的客商正在搬运货物。再看远处一个小伙子打着赤壁，光着脚丫，手里拿着竹竿，正在那忙着撒网撑船。孙克用手一指，你们看清没，光着膀子那小伙他就是台湾人。比方说他要不听我的话。说到这儿，他一伸手把侍从掌中的枪拿过来了，瞄准了船上那小伙子，啪就是一枪。那小伙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一下脑子开花，从扇板上折入海中。这几个社长看得清清的，哎呦，这小子拿活人当箭靶呀，喂，太残忍了啊！残忍的还在后头呢。再看孙克吩咐一声，把炮口对准了一只商船，商船上百十来口子堆积着许多许多货物。你们看见那只商船了吗？我们荷兰王国的大炮百发百中，叫你们看看它的威力。对准那条商船开炮，嘘，动它！但见火光一闪，那只商船立刻开了花了，烈焰飞腾，支离破碎，船上的人和这只船都沉入海底，哭爹叫娘，喊声一片。几个社长一闭眼，他妈这小子太歹毒了。阿丹老头一看，拼了，你不是人，你是野兽。老头被捆着呢，脑袋那样没法捆呢，他一仰头撞向孙可。孙克吩咐一声，把他脑袋给我砍下来。可叹阿丹老汉被把人头砍下。穆家刘湾的社长申虎这阵血贯同仁呢，挥拳便打，你真是个强盗，我跟你拼了。照着孙克就一拳，因为他没被捆着。孙克没想到他胆子那么大，躲闪不及，咣这一拳正揍腮帮子上，把孙科打的一摘呗，好像没从城上摔下去，顿时是鼻青脸肿，乏了乏了，把他的脑袋也给我砍下来。荷兰大兵往上一冲，尽管申虎武艺高强，毕竟在人家的管辖之下呀，双拳难敌四手，打翻了四个荷兰士兵，终于被人家摁在地上，刀光一闪，人头落地。至此阿丹申虎两条命全搭上了。新港社的社长、萧龙的社长、乌尤、热干地没敢动。孙科吩咐一声，把他俩给我捆上，押入水牢。给押入水牢了。一场血腥的镇压，看你们哪个敢不服。紧接着孙克就在赤县城召集群众大会，把台湾的老百姓全撵到空地上，起码你家里的家长得来。他当众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台湾、澎湖都属于荷兰王国的土地，你们都是荷兰王国的臣民，既是臣民，要尽义务。 本司令宣布几个条件，你们要一体遵行，这可是纪律也是法律，哪个不遵我们按着条款从事。紧跟着一个华人代替他宣布，这也是汉奸，这位嗓音挺细，声音还挺高，我读一读，大家注意听喽。一，台湾全部耕地均属荷兰王国所有，农民种地应向荷兰人交纳地租。现规定，好田地称为上田，每年要交18担租子，中等田要交15担6斗，下等田交12担2斗。大家听清，田地有好坏，分上中下3等，要按时交租。二，台�湾犯7岁以上之居民，每人应每年交纳人头税荷兰币4吨。大家听清啊，7岁以下不要了，到了7岁得交纳人头税。第三，台湾居民打猎，每月交纳狩猎税荷兰币1.5粒儿。捕鱼的每月交纳渔业税1粒儿。四，实行结首制，每40户居民结为一结，指定一人为首，叫小结首。换句话说，这40户归他统领，小结首啊，就是你们的小头头。凡是40个小结首组成一个大结首，为首的头头就是大结首，要层层管制。大家听清了吗？不管什么事情，首先要向小结首、大结首禀报，大结首要服从司令官的管辖。因为有刁民，所以不得不设立严刑啊。犯违反荷兰人法令或反抗荷兰王国的中国人，被判处鞭打、监禁、流放、处死、火烙、车裂等刑罚，根据罪情的轻重分别处置。另外，根据司令官提议，我们在城外打一眼井，这井可不是为喝水的，里面要装满蝎子和毒蛇。凡是反抗荷兰王国的刁民，视情节之轻重，投入井中被毒蛇活活咬死。你们听懂了吗？从此台湾人民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